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3月29日上午9点刚过，汽车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主楼的前面停了下来。宽肩膀6英尺高的柏林防区参谋长跳跃着下了车。这位精力充沛的汉斯特迪雷菲奥尔上校正满腔热情地期待着与海因里奇的参谋长金策尔见面。他抱有很大的期望，期望这次商谈能进行顺利，因为能在海因里奇的指挥之下将会是发生在柏林防区上的最好事情。这位高大健壮39岁的雷菲奥尔用力拖着准备上交的地图和图表进了大楼。雷菲奥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相信尽管柏林卫戍部队规模小，但海因里奇也会因为兵力的这个增加而感到高兴。一见到参谋长，他便立即产生了怀疑。金策尔的迎接是拘谨的，尽管并非不友好。雷菲奥尔本来希望他的老同学艾斯曼上校也会在场，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一起讨论过柏林的形势，但金策尔却独自一人接待了他。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参谋长显得烦乱，他的态度差不多就是不耐烦。雷菲奥尔从金策尔那里得到了暗示，于是便打开地图和图表，迅速开始简要介绍。他解释说，由于缺少一个能指挥雷曼的主要权威，结果给柏林的防御造成了一种几乎难以对付的形势。当我们问陆军最高司令部，我们是不是归他们领导，他详细阐述道，我们被告知，陆军最高司令部只负责东部前线，你们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领导，因而我们又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们说，为什么归我们领导？柏林的前面面对的是东方，你们归陆军最高指挥部管。在雷菲奥尔讲话的时候，金策尔研究着地图和柏林兵力的部署。突然金策尔抬起头来看着雷菲奥尔，轻声告诉他头一天晚上海因里奇的决定，那就是不接受城防的责任。雷菲奥尔后来记载，金策尔之后简短地谈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官僚。就我个人而言，他说道，那些在柏林的疯子们可以自作自受。在驱车返回柏林的时候，雷菲奥尔怀有的希望热情被粉碎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做一个遭到抛弃的孤儿是什么意思。他热爱柏林，他曾在首都上了军事学院，结了婚，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现在在他看来，他正是在不断增加的孤独之中工作着，以保卫他曾度过一生中最幸福岁月的城市。在指挥系统中，谁也没有打算做出雷菲奥尔认为的那个最庄严的决定，负起保卫和保全柏林的责任。海因茨·古德里安剩下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桌子上的几件物品放进一个小箱子里。他已经同他的参谋们道了别，向他的继任者克雷布斯简要地介绍了情况。现在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就要离开他的措森司令部了，他的最终目的地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然而他打算首先同他的妻子一起去慕尼黑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古德里安可以治疗一下有病的心脏，然后他计划前往德国所剩下的唯一的和平的地方巴伐利亚南部。在那个地区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军队医院和疗养院，围绕着退休或者被解职的将军们，被疏散的政府官员们以及他们的部门。这位将军仔细地做了选择，他将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的非战争的气候中一直等到战争的结束。作为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前任长官，古德里安知道在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 三月三十日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周末的开始。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总统到来了，要在小白宫逗留，像以往一样，在火车站附近站在炽热太阳下面的人群等候欢迎他。总统一出现，一种惊讶的窃窃私语便在旁观者当中迅速蔓延。他是被一位特工从车上抱下来的，几乎是一动不动，他的身子松垂着，没有轻松活泼的挥手致意，没有与人群分享心情愉快的玩笑。在许多人看来，罗斯福似乎是昏迷了，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既震惊又焦虑，沉默地注视着总统的豪华轿车缓慢地开走。在莫斯科，天气温和的没有道理。从位于莫卡瓦亚大街的使馆大楼的二层套房里，约翰·阿迪恩少将朝外凝视着，越过广场，注视着克里姆林宫绿色的拜占庭风格穹顶和宣礼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他的英国同行欧内斯特·阿·阿彻海军少将，正在等待从他们各自的大使那里得到确认，是否已经安排好了与斯大林的一次会晤。美国大使是 W.F. 里尔·哈里曼，英国大使是阿奇伯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在这次会晤时，他们将把 SCAF-252 送交给斯大林。SCAF-252 是前天刚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收到的一封电报，而正在病中的美国总统并没有看到这封电报。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的嘴巴上叼着一根雪茄，挥手朝唐宁街十号外面的旁观者们示意。他正准备乘车前往契克斯别墅，那是位于白金汉郡有700英亩面积的英国首相别邸。尽管表面上兴高采烈，但他实际上却是既担忧又愤怒。在他的文件夹当中，有盟军最高司令给斯大林电报的副本。在密切合作了几乎长达三年之后，首相第一次对艾森豪威尔暴怒了。英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电报的反应，在2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越来越强烈。英国人一开始是感到困惑，然后是震惊，最后是愤怒。同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一样，伦敦也是通过第二手得知这个信息的，是通过不妨告诉你一下而送过来的副本得知的。甚至英国籍的盟军最高副司令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事先也不知道有这封电报，伦敦从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听说，丘吉尔本人完全是惊慌失措。首相想起了蒙哥马利3月27日的电报，那封电报宣布他将对易北河发动大规模强攻，再从那里取道高速公路前往柏林。首相匆匆写了一个言辞焦虑的条子给他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他写道，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似乎与谈到了易北河的蒙哥马利不一致，请解释。可眼下伊斯梅无法解释。这时蒙哥马利又给了他的上级一个惊讶，他向陆军元帅布鲁克汇报说，强大的美军第九集团军要脱离开他的指挥，回归布拉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而第十二集团军群又将要向中部的莱比锡和德雷斯顿挺进。我认为我们就要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蒙哥马利说道。英国人再次被激怒了。首先，这样的信息应该来自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蒙哥马利，但更糟糕的是，在伦敦看来，这位最高司令似乎把太多的东西抓到了自己的手里了。在英国眼里，他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就是大大的越权，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在不加提醒的情况下便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计划。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是特地为进攻德国北部平原而组建的，但艾森豪威尔并不是越过德国北部平原发动进攻， 而是突然指定布拉德利穿过帝国的腹地，进行战争最后的大规模强攻。布鲁克愤懑地总结了英国人的态度：首先，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不关艾森豪威尔的事，他的通信应该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其次，他发了一封看不懂的电报；最后，电报的言外之意似乎都偏离和改变了以前所达成的一致意见。3月29日下午，被激怒的布鲁克没有同丘吉尔商量，便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抗议，有关 SCAF-252 这封电报。一场激烈而又尖锐的争论逐渐形成了。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在采取最初的步骤安排了与斯大林会晤以后，又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急电，迪恩希望能得到一些额外的背景信息，以备万一斯大林想更详细的讨论你的计划之需。在与苏联人打了几个月的令人泄气的交道之后，迪恩完全了解大元帅会要什么，于是他把那些要求全都为艾森豪威尔讲清楚了：一、各集团军的当前构成；二、有关部队调动的稍微更多一点的信息；三、你设想哪个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将进行主要和次要的进军；四、当前对敌军的部署和意图的简要估计。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迅速照办了，当天晚上8:15，这个情报就被发往莫斯科。迪恩得到了英美联军的构成以及他们从北方转向南方的作战命令，这个信息太详尽了，甚至还包括了这个事实，即美军第九集团军要从蒙哥马利那里回归布拉德利指挥。51分钟以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消息，可以理解他的苦恼。随着辛普森集团军的失去，他大规模强攻的力量元气大伤，他胜利的攻占柏林的机会似乎丧失了，但他仍然希望能说服艾森豪威尔延缓一下这个转让。他发去了一封异常圆通的电报：我注意到，他说道，你打算改变一下指挥的安排，如果你感到这是有必要的话，我祈求你等到我们到达易北河之后再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会有助于现在开始的大行动。华盛顿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蒙哥马利的英国上级无心这样圆通。在五角大楼，布鲁克的抗议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英国代表陆军元帅亨利·梅兰特·威尔逊爵士正式交给了马歇尔将军。英国的照会谴责艾森豪威尔在与斯大林的通信中所采用的程序，并指控盟军最高司令改变了计划。马歇尔既吃惊又关注，立即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其内容主要是直截了当地报告了英国的抗议。他说，英国的抗议坚决主张现存的战略应该遵循，蒙哥马利向北方的大规模强攻将会夺取德国港口，从而将在很大程度上废止德国的潜艇战，也将会解放荷兰、丹麦，并再次开通与瑞典的交通，从而可以使用现在待在瑞典港口里无所事事的几乎有200万个吨位的瑞典和挪威舰船。马歇尔援引说，英国的参谋长们强烈地感觉到以攻占柏林为出击目标的穿越德国西北部开阔平原的主要挺进应该坚持。为了回避艾森豪威尔的英国批评者们，也为了尽可能快地修补英美团结，马歇尔准备对双方都留以回旋的余地和给予理解。然而他本人对盟军最高司令的行动所感到的困惑和恼怒，却也在电报的最后一段中表现出来了。在你的 SCAF-252 电报发出之前，你是否考虑了英军的海军方面？他用下面的话作结，这是个急迫的事情，要求你做出评论。有一个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能感到这个形势的急迫，而且确实还有近在眼前的混乱。温斯顿·丘吉尔的焦虑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增加。 这个艾森豪威尔事件出现在三大盟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的时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丘吉尔感到非常孤独，他不知道罗斯福的病情如何，但在先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为与美国总统的通信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后来写道，在我的长篇幅电报里，我认为我是在对我所信赖的朋友和同事谈话，但我不再是充分地听他谈话。那些回电是各种各样的人联手起草，以他的名义发来的。罗斯福只能给予笼统的指导和批准。对所有的人来说，这几周都是代价昂贵的。甚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西方和苏联之间显而易见的政治关系的迅速恶化。自从雅尔塔会议以来，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就越来越怀疑。这位苏联部长会主席已经轻蔑地对在那里做出的许诺不予理会。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不祥的趋势出现，东欧正在慢慢地被苏联吞掉。那些由于燃料和机械的问题而在苏军营地后面被击落的英美军队的轰炸机，正和他们的机务人员一起被扣押。斯大林许诺的让美军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和设施突然又不允许使用了。苏联人被给予了自由进入在德国西部被解放了的战俘营的权利，以便把他们的部队遣返回国，却又拒不给予西方的代表类似的权利，不允许他们进入、疏散或者以任何方式帮助在东欧战俘营里的英美士兵。更糟糕的是，斯大林还指控，在集中营里的苏联战俘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非法的迫害，包括毒打。当在意大利的德国人试图秘密谈判，让部队投降的时候，苏联人的反应是发出了一份侮辱性的照会，指控西方盟军背着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背叛性的与敌人打交道。而现在又是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丘吉尔认为，在军事目标的选择大有可能决定战后欧洲未来的时刻，艾森豪威尔与苏联独裁者的通信，也就是对全球和政治战略的一种危险干涉。而严格说来，全球和政治的战略是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所关注的领域。丘吉尔认为，柏林具有关键性的政治重要性，而现在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并不想全力以赴攻占该城。3月29日午夜以前，丘吉尔用装有扰频器的电话与艾森豪威尔通话，要求对盟军最高司令的计划做出澄清。首相小心地避免提到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而是强调了柏林的政治重要性，主张应该允许蒙哥马利继续向北方发动的攻势。丘吉尔感到，让盟军在苏联人之前攻占首都最为重要。现在，在这个3月30日，当他开始前往契克斯别墅的60多英里车程的时候，他极度忧虑地思考着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柏林，盟军最高司令说道，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在兰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脾气与英国人的抗议同步变大。蒙哥马利向北方的大举猛攻受到了抑制，英国人对此的反应之强烈令他吃惊。但更令艾森豪威尔吃惊的是，围绕着他给斯大林的电报产生了一场凶猛的风暴。他看不出引起争议的任何理由，他相信他的行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必要的。因而发现他的决定受到了质疑，他便被激怒了。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艾森豪威尔也是个急性子，现在则成了盟军领导人当中最愤怒的一位。3月30日上午，他开始对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电报做出反应。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电报说明，已经收到了马歇尔在前天晚上发来的电报，他许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给予一个更详尽的回答，但眼下则简单说明他并没有改变计划， 英国人的指控事实上并没有可能的根据。与威尔逊在给你的电报中所敦促我采用的分散战略相比，我的计划将能更迅速和决定性地占领港口和北方沿海的所有其他地区。接着，在为英国首相夜间电话中的要求做答复的时候，他给丘吉尔发去了一些额外的细节，澄清了那些下达给蒙哥马利的命令。根据苏联人的意图，似乎需要在布拉德利的指挥下向莱比锡和德雷斯顿中央地区发起大举猛攻，因为他将把德国军队大体上切成两半，并且消灭在西部的残余敌军的主要部分。一旦其胜利得到确保，艾森豪威尔就打算采取行动清理北方港口。盟军最高司令说道，蒙哥马利将负责这些任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会提出增加他的兵力。一旦上述要求达到的话，艾森豪威尔就计划派德福斯将军和他的第六集团军群向东南进发，开赴那个堡垒区，以避免德国人有可能在南方得到巩固，同时又可以与苏联人在多瑙河流域联手。盟军最高司令最后说，他当前的计划是灵活的，取决于变化，以适应意外的形势。柏林没有被提及。艾森豪威尔给英国首相的电报是克制的、得体的，并没有把他的愤怒反映出来。早些时候，他曾许诺要给马歇尔发一封详尽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他的盛怒就显而易见了。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有关抗议中所涉及的程序的那些事情全然被蒙在鼓里，我已经得到指示，有关军事协调可以直接同苏联人打交道。至于他的战略，艾森豪威尔再次坚持没有改变。去年夏天，英军的参谋长们，他说道，总是抗议我的打开中央通道的决心，因为他们说那将是徒劳的，将会把力量从北方进攻中带走。我始终坚持认为，在对卢尔河的孤立中，北方进攻将会是主要的战役。但从一开始，早在地日以前，我的计划就一直是把主要的战役和次要的战役结合起来，然后向东方大举推进。甚至粗略地检查一下，就会看出，主要的战役应该是在莱比锡地区，在那个地区里集中着剩余的德国工业能力的最大部分。而且据认为，德国的各个部正在迁移到那个地区。再谈到以前蒙哥马利和布鲁克对单一推进战略所表现出的激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说道，单是为了遵循着陆军元帅布鲁克老是冲着我叫嚷的那个原则，我也要决心集中在一个主要的推进上。我计划所做的一切就是把美军第九集团军再次归于布拉德利指挥，以便进行涉及向中央地区进军那个阶段的军事行动。这个计划清楚地表明，第九集团军可以再次北上，帮助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清理卢贝克西边的整个海岸线。然后，我们可以向东南方向调动军队，防止纳粹占领那个山区要塞。那个艾森豪威尔称为山区要塞的国家堡垒，现在清楚地成为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事实上比柏林更受到关注。请容我指出，盟军最高司令说道，柏林本身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出境目标了，它对德国人的用处已经大多被消灭掉了，甚至德国人的政府也正在准备迁移到别的地区。现在重要的是积聚我们的兵力，进行一次单一的大举猛攻，而与分散兵力相比，这将迅速带来柏林的陷落、挪威的解围，以及对船舶和瑞典港口的获得。